我们刚念的是希伯来书第四章，那我们今天的信息也跟申命记32、33章连上关系我主要还是讲32、33章，但是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要进迦南，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进入安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生命记的结尾再次提醒我们，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带入那个安息当中进入安息。安息我们通常是什么时候用这个字？死的时候，是不是平常这个不用你来到教会说我们要进入安息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叫我们去死安息是讲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平静，一个安稳，一个休息安息日就是每个星期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最后一天就是那一个安息的那一个日子那犹太人呢，他们星期一应该是第一天是星期日开始一直到星期五，然后最后一天有一个安息日，那一天他们要把一切的事情要放下来，休息一天，休息一天我们做学生呢，努力了一个学期上个月刚考完了那高中的还没有考完他们高中的还在准备要考试考完了之后就休息了，是不是就轻松了我们可以说是轻松了可是你发现呢，毕业生呢，其实考完之后并不轻松，对不对？心里面担心什么？工作将来要做什么？如果你继续申请的话，你心中还在担心说我申请的学校怎么样大部分的时候这个时候都已经决定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想要等那个更好的学校的时候，心里面都不安息。你就发现到说我们人生其实很难有这个所谓的安息。等到你有工作之后要讨好老板，是不是你就很紧张，要做得好不能够放松。结了婚之后有了小孩，你就跟着小孩就跟着小孩的学业心里面上上下下的那想说以前这个努力的考完试了这个奋斗完了就不需要再烦恼了结果有了小孩跟着他烦恼他的学业他不读书我们也很担心太聪明不读书也不好不聪明也我们也担心所以等到他毕业了之后又担心他什么找工作本来以为想说这个退休了不需要再顾虑这些事情结果我们还都一直都在这个心里面都无法真正的安定下来。为什么？为什么？神给我们的安息是每一天都能够有的，至少神给犹太人的安息是每一周都能有的，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很难进入那安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生命记最后几章最后几章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何进到神的安息。在这32跟33章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叫耶稣伦，有没有读到团契的时候有读到耶稣伦。耶稣伦是一个什么名字呢？是神特别给以色列人取的一个名字在这里出现了三次不是一个人名他也不是一个地名它就是一个神给以色列人取的一个名字通常名字的意思我们并不是 可能不需要太强调，但是在这里呢，它不既然不是一个人名，也不是一个地名，也没有关系到这个地名发生的事情的话，那很可能跟它的意思有关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来思考一下，耶稣伦，神称以色列为耶稣伦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啊？那我的名字叫王寿忠啊，那这个人家听了都觉得这个很好笑，是不是啊？寿忠啊，我也不晓得我父母取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啊。那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也不一定啊，可能他就因为我们的辈分是寿啊，然后后面就放一个字啊。然后有不同的，我的哥哥叫寿什么的啊，就是我那一辈，我的这个堂哥堂哥们啊，都是叫寿啊，然后女生呢都叫婉丽什么的啊，美丽的丽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耶稣伦啊，耶稣伦他这个字的意思。是正直的意思啊，实际上啊，讲白一点、直接一点，就是走一条直的路啊，走一条直的路啊，这像什么呢？像撒母耳记上啊，第六章十二节，在那里有一段一句，有一段经文啊，他讲说牛直行大道啊，往博士迈去，一边走一边叫，不偏左右啊，有些人可能对这个经文的故事不太熟悉，这是什么意思啊？那讲到腓力士人啊，他们把这个啊约柜夺过来之后，约柜带给他们很多麻烦，所以呢，腓力士人就想说，我们要把约柜还给以色列人，那我们要这么做啊？那怎么做呢？我们要找一只牛啊，是母牛，刚生完小牛的母牛，然后让它能够后面放着这个约柜，让它走，看它能不能走一条直路，一直走到以色列人那个地方去。如果真的能够这么走，就表示神是神的作为啊，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灾难是从神来的啊。若不是的话，那就跟这个约柜无关。所以他就把牛放在那里，然后让牛一直走啊。为什么牛一边叫一边走呢？因为他的小牛在后面啊，他离不开的，但是呢他又直走啊，所以你就发现这是一个神迹啊，神就让这个牛直行大道，一直走到以色列地那里，一边走一边叫，其实他一直想着他的小牛的啊，但是他却不偏左右，一直走走到底。虽然他那牛里头有顾虑啊，但是他还是一直走到底。这个就是耶稣伦这个字的意思啊，直走啊，一直走，不偏左不偏右。在箴言啊，箴言第四章25-27节，我们一起来念。你的眼目不可偏左，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25-27节这里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要向前直观，就一条直线，不偏左右。不偏左右啊，要按着神的指引啊，按着神的指引来走神的道路。这个直观啊，也就是耶稣伦的这个字的意思，在这里讲到这个走一条直的路，不偏左不偏右。所以呢，这一个字也同时可以讲到一个正直 upright， 正直的意思就是你按着神给的这个原则啊，直走啊，不偏左不偏右啊，守住这个原则啊，守住一个正直的一个 原则在那里。有一句话呢跟着很常常出现的、如果你读旧约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生命记32章4节他在那里说，他是指神神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upright， 神是正直的。你读圣经，旧约圣经常出现这个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中文都是翻正，英文有时候是to do what is right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有时候是 to do what is good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出现这个 do what is right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是用来给以色列王的一个评语，某某王他有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所以你读这个列王记上下，你读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这个词很常出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稣论就是这个含义，直的正直的，直的正直的在32章跟33章里头出现了三次，我们把这三次的出处我们读一下我们打在上面第18节到跟15节跟18节一起来。你倾诉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手。然后这是第一个出处第二个出处我们来看第33章3节跟5节来。第三个出处在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你的祈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说我们今天要谈安息，节录记录安息但是现在又讲到耶稣人，讲到一个正直的这个直的路那其实就在这里在33章28节，以色列安然居住这是一个安息，以色列安然居住，以色列要如何安然居住，神的百姓如何能够得享这个安息，我们如何能够得享这个安息。我们来看第一个出处在这里讲到说，但耶稣论圣经神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忽然间冒出耶稣论这个字，就是那正直的那行直路的渐渐肥胖粗壮光嫩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在我们这里没有，我把16、17节也念给你们听然后他讲到是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惧畏的。 你轻忽身里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那在这里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讲以色列人呢、啊，神的百姓呢、啊，就是这一个耶稣论，应该是走一条正直的路，一条啊跟随神的道路。神把他们从旷野里头带出来啊，神从这个埃及把他们救出来，神扶持他们，神供应他们。可是他们什么背叛了之后就怎么样？我们说翅膀硬了就怎么样啊，就走自己的了啊。他们就离弃且轻看轻忽忘记。他讲到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应该是耶稣，身为耶稣人的这个以色列神的百姓，但是在这里形容的跟他的名字相不相称？完全不相称。他本当是要正直的，他本当跟随神是不偏左右的，可是他却因为他们这个罪性啊，本身的这个光景却离弃神的，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罪人常有的问题。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我以前开车的时候就会这个很粗心啊，很粗心。那啊，现在开车比较不超速了啊，因为年纪大了。以前这个年轻的时候跟我儿子开车一样啊，什么不管急急或不急，我都是要赶快的开啊。那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常有时候开得太慢，人家变后面嫌我啊，这个啊。但是时不时呢，我就会碰到几乎要发生的车祸。那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忽然之间旁边从左边这边撞过来一下啊，就差一点撞到啊。然后我就忽然间很紧张啊，整个车子停在那里，这要好几分钟才缓过来。从此我就说从此我要小心开车啊。所以就小心开车了多久啦？啊，几天啊，几天啊，至少几个星期啊，慢慢的就怎么样？忘记了，慢慢的又忘记了。这是我们基督徒也时候也常做的啊。我们碰到困难，公司忽然间出现问题，学校忽然间出现问题，说我们忽然警惕了，觉得说我要依靠神，我要好好的祷告啊。身体有什么不这个看了医生之后，忽然间医生给了一个不好消息之后，回来之后就好好的祷告，后来发现诶也没事啊，也都还好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又忘了，很容易怎么样轻看这些问题，是不是？这是我们人常做的事啊。以色列人虽然身为耶稣人的也是一样，在这里所描写的是一个跟他名字不相称的一个生活。耶稣人渐渐肥胖之后，粗壮之后，可以奔跑之后，就离弃他的神。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啊，罪人的本性。我们会轻看救他的磐石，轻看这个磐石，我们认为说我们不需要这个磐石，我们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依靠其他的啊，我不一定要去依靠神，可以靠自己努力，可以靠我的老板啊，可以靠我银行的户口，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就跪拜起其他的别神。别神不是说你一定要造一个偶像，但是你可以把其他的东西当成是你自己所崇拜的。我们一旦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处跑的时候，我们就把神忘了一遍，忘了神啊，要常来到神啊的家中。我们忘了神，我们忘了我们为什么而活， 因此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就走得不直，弯弯曲曲的，偏左偏右。我们最常忘记的是什么？最不容易记得的是什么？简单一点啊，每天的灵修祷告容不容易啊？参加退下个星期，如果你参加退休会，然后你心里火热，回去每天读经祷告，过了不久之后又松懈了，是不是啊？这个翅膀硬了啊，觉得自己跑得很稳了啊，然后就忘了，忘了，在这些小事上我们忘了。我们若连这个小事都没有办法记得的话，我们还能够说什么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而活呢？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跟这个耶稣人也一样，我们有了这个名称，但是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名字不相称了。神称我们为圣徒，我们跟这个名字跟这个称呼不相称。这个如果你知道的话啊，你就大概是知道是什么。这是在德国那里他们做一个实验，以前有人说你眼睛蒙起来之后你是没有办法走直路的，那这个不是把眼睛蒙起来，它是在树林里头，在阴天的时候看啊，这个气候看得不远的时候，他们走呢，他们要走出一条直路呢，就是蓝色的这几条路啊，认为自己在走直路啊，其实一直在兜圈圈，一直都在兜圈圈。只有黄色的那条稍微比较直的，是在晴天的时候，太阳阳光很强的时候，可以看得很远的时候走出来的路。人为什么会离弃神？为什么走得不直？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清楚，神把神的话赐到我们生命里头，让我们按着神的话走一条直路。我们不走的话啊，我们不按着神的话的话，我们凭什么？凭什么？凭感觉。这些都圈持的都是凭感觉。他在走的当中，他还不知道结果之前，你问他的话，他都认为他走的是一条直路，他都是按着他的观念走出一条直路来。神的话在生命记，神给百姓们说，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不能凭着感觉的，不能凭着感觉的。我们不能凭着一种观念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按着神的话。我们不能说凭着一个神是爱爱的这个观念来过生活的，我们要按着神的话。因为爱的一个感觉会让你觉得什么，今天整个社会其实讲好听一点，大家都是以爱做原则，所以呢又越走越偏了，最后以爱的原则来指责说圣经没有爱，这就是人的感觉的问题。你要按着神的话走出一条直路，就好好的谨守遵行神的话，不能偏离。那个神的话就好像晴天啊，那个在遥远的那个目标，那你看到了，你能够直走。我们若只是凭着一个原则一个感觉的话啊，然后用自己的感觉来判断的话，我们人生很多时候是绕着走的。单单凭着说我是不是爱神这种感觉的话，我们走不远的，我们都是在绕着走。我们要按着神的话， 我们也不能看啊，凭着这个祷告之后的感觉，我们要按着神的话。曾经有人跟我讲啊，我祷告之后，我觉得神要我过一个没有忧虑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离婚。那你按着这个感觉走的话，你就走偏了，完全走偏了。有时候你按着神的话走在里头，你觉得很辛苦的。在夫妻生活里头，这个挣扎里头很辛苦的，但是你走的是一条直路，谨守遵行神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感觉走出一条直路，我们要按着神的话来行出这个直路来。第二处经文啊，第二处经文我们再把它念一遍来，33章的3节跟5节来。阿德，他疼爱百姓，就把众圣徒，哎，这个很特别啊！在圣经里头，称以色列人他的百姓也称为众圣徒，都把他放在他的手中，把他们牵引来，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第五节这么说：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集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因为神的爱，神把他自己的子民圣徒们啊招到他的脚前。当神的话进入百姓的耳中，当神的话进入百姓的心中，当神百姓愿意顺从神的话，当神的话要带领他们走一条正直的路的时候，当百姓眼目向前正看，眼睛向前直观，要坚定要跟随神一切的道，不偏左右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神在耶稣伦中做完了。前面还是一批这个跟名称不符的这些百姓，他们离弃神，但是当这一批的百姓愿意来到神面前，让神的话成为他们的焦点的时候，也就是让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做完。要知道什么？我们进天国要怎么进？你进的是天国就要以什么？以神为王吗？不是吗？如果我要移民移民到某一个国家去我想美国完蛋了我不要留在美国，下次说我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那另外一个国家，进另外一个国家就要什么？我就要愿意按着国家的宪法是不是去生活？如果那个国家有一个王的话，我就要愿意让那个王做我的王，是不是？有没有一个说我才不服这个王，然后但是我要去他的国家的，要做他的公民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有没有一个不以神为王为主的基督徒，但是却想要去天国的？这是很矛盾的事情，这是很讽刺的事情。所以百姓们，神把他们招来，因为他爱这一群的百姓，因为神的爱的缘故，神把他的众圣徒 遭到他的脚前，把他的话语赐给他们。因为神的爱的缘故，今天神把神的他自己的话，让我们可以来去阅读、去查考、去明白。有一些神的话不是我们一时就能够接受得了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来听，学习来遵守。我们不删减，也不加添。这是在生命记里面不断告诉我们的，神的话不删减也不加添，因为我们需要让神在我们当中作王，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不再凭己意，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原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我们都要思考，重新的反省，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让神做我们的王。刚刚提的离婚，你会讲到是考虑到离婚，就表示夫妻的这个关系很糟了，是不是？在夫妻这个关系很糟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在决定一件事情，你让神的话成为你的原则，还是让你的感觉成为你的向前走的这个原则？你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做王，还是你自己做主？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很多地方神是不喜悦离婚的，要人守住这个婚约。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完，还是让我们自己走自己要走的路？社会里面的一些问题，还有这个堕胎的问题。堕胎的问题是很多争议的，是不是？但是在圣经里头没有争议的。神是不要我们杀生命的，神也说到这个生命是从怀胎的时候就有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怎么做决定？那很多时候谈到这个问题，有人就会提很多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在那些，就算在那些很极端很艰难的例子里头，我们要以谁为我们的王，为我们的主？我们要怎么走？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任行直道啊，仍做一个耶稣伦的一个子民，还是我们就打算打个折，打个弯，我们往其他的方向走？当然我们今天社会的问题，堕胎了，同性恋的问题了，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特别我们住在 UN 旁边， UN 旁边的大学是非常非常这个 liberal 的一个学校。你要进去的话，你要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挑战。当我们要以谁为我们的王？圣经里面的许多的教导，我们认为按着今天社会的标准是不符合社会的标准的。那我们要以谁为王？以社会为王为主，还是以神为王为主？好，不谈社会的问题，谈自己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常这个甚至基督徒也常常讲的，就是 be yourself, be yourself, 啊 ,be yourself 好不好？为什么要压抑自己 ?be yourself, 啊，圣经有没有这个 be yourself 的这个 教导。耶稣告诉门徒说什么？要舍己，是不是 deny yourself？ 是完全反方向的一条路。但我们要以谁为主呢？要以谁为王呢？我们今天有很多不跟社会这个价值起冲突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没有真正舍己跟随主的基督徒。神因为爱他的百姓的缘故，爱耶稣人的缘故，就把他们招来放在他的脚前，把他的话语赐给他们，要在他们当中为王。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个生命记读完之后不要把它放在一边。生命记的不是只是所谓的旧约律法已经不时髦了啊，就到了新约之后我们就不用去读的这些的这个信息。那里面很多的信息都到了新约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生命记的教导。这是第二处，我们来看第三处的经文，在33章26到28节，一起来念。耶稣人没有能比神的，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之下，他在你面前封住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缘故。这里这第三处讲到耶稣人，耶稣人他有一个特点，当他愿意按神的道路执行的时候，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没有任何能够相比的这位神。他能够使以色列人行在空中。昨天我在昨天这个跟杨可的儿子 Luke 谈的时候，他说他要坐飞机，他那是什么字啊？飞翔在这个天空啊！他讲他要飞在天空里头啊。那这是26节所说的啊。那信靠神的啊，神他为帮助你撑在天空啊，显其威荣，驾行穹苍，这样的一位神啊，能够带着我们。这样的一位神是什么？是你的居所，是你的居所。你来到安娜堡要买房子，你找 Realtor 他帮你选。后来我们买几栋房子之后，我们已经看开了，没有一栋房子是住了进去还满意的啊。但是神是我们的居所，这不得了。神是我们的居所，你住进去，包你满意，包你满意。他以永久的膀臂在你身下，以色列就怎么安然居住。当我们是那个离弃神啊，虽有了这个耶稣人的这个名称，却是离弃神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安息。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用在他的话语里头让神做我们王的时候，我们就能什么安然居住。这跟我们常常想的不一样啊。我们口里面会承认，脑子里面会承认，但是我们心里头常想的是不一样。你要让神来做我的王，你要我 deny my self 让我的一生主权交给神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我不安然居住的，以后都不安稳的，都要常常怎么样？碰到很多困难的，这是我们常会想的问题。可能听了这个宣教士的见证或者牧师的见证听太多了，的确也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我们就认为说，按着我们的手努力工作，按着我们想要的去做，最后能够安然居住。然后我们也看了很多人，那些有钱的人，的确他们住得挺开心的，这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但是我们眼睛不是看神的话，我们眼睛是看世界的情况。所以我们走出的道路是什么？那圈圈弯弯曲曲的道路。人的悖逆，但神因为爱我们，愿意把我们招到他的话语面前，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让他成为我们的王。神的话就带领我们进入那安息。我们前面读的这个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说，神为我们预备了安息，那里其实讲了三个安息。第一个安息就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第七日神休息了，那是神给人的安息，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安息。可惜的是什么？人不听神的话，人不愿意顺从神的话，亚当夏娃不愿意听神的吩咐，结果他们就离弃了神。他们带回到苹果啊，所谓的苹果啊，人家果子啊，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把神的话放一边，就失去安息。第二个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讲的第二个安息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救出来之后，经过旷野要进到迦南地，那个迦南地就是神要他们进入的安息。这个安息是要怎么样？靠征战去打的。这个安息要靠征战去打的。要进去之后，把那里的地啊，那地的人啊，把居民给赶出来的。为什么？因为那地的人罪恶满盈，就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那边讲的哈，罪恶满了，你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你想啊，你在罪恶生活里头，也有罪恶里头的那种的所谓的安息、平静。因为你在罪里头，神不来打扰你的话，你还活得挺安详的。所以我们原来是个罪人，我们原来就活在罪中。那我要进入神的安息的话，要怎么样？先把你这个在罪中的平静的生活给打掉，才能进入神的安息。这是为什么有这种比较吊诡的说法，你要竭力进入安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你所在的最终的那个安详和安息是短暂的，不持久的，你需要从里头出来才能进到神的安息。第三个安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第一个安息失去了，第二个安息以色列人进去之后就不听从神的话，他们没有把你当中的罪给挡出来了，所以第二个的安息也失去了。最终神定了一个安息，最终的一个安息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所带来的安息。那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想得享安息，但是我们有没有让主做我们在生活中做我们的王呢？你不需要等到事情解决才能够得享这个安息。我是马来西亚来的，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大考，大考才决定说我能不能上大学啊。 那我上次跟你们分享过师母丽燕跟我呢都是国语不好，她的国语是华文考得很差，我的国语是马来文也考得很差，所以我那一次那个考试的成绩这个公布的时候，我到学校去看一看，就发现哦，糟糕。我就发现我不能进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要心里面很彷徨、很乱的时刻啊。这可是在那个时刻，我却晓得一件事情：我不是偷懒，考不上啊。但是呢，我也晓得另外一件事情：神在掌权啊，神在带领。你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当你认识到这位神，你晓得你一生是为他而奔走的时候，我14岁就神呼召我要去全世界服事的时候，我也就让神来带领。那我晓得我的这个考试成绩也必在神许可之下。那前面的道路，神要带领我的道路，我要跟随的道路，不管怎么样，神必带领保守。所以在这当中，你可以享受神的安息。神的安息不是当我们不跟随神，我们不愿意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心意而活的时候，还跟神求安息的，因为那是在最终的安息。神不会给我们在最终的安息。我们需要把那最终的安息给除掉，才能进入神的安息。所以耶稣论呢，神要把他从他的罪恶当中带到他自己脚前，把神的话语赐给他，让神的话在他当中做主，让神在他们当中做王，好叫他们可以在神里头，神成为他的居所。神使他安然居住，求神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话语当中，让他的话成为我们一生道路的指标，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我们看准了，我们也向前正看，我们不偏左，不偏右，我们坚定。我们的脚步跟随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去来认识你，好叫我们无论在我们生活当中，在病痛当中，在学业当中，在事业里头，在人生彷徨里头，在婚姻关系。在儿女关系的当中，我们有你的话指引我们走一条直路，在你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你里头，你成为我们的居所，你成为我们的依靠，你成为我们的磐石。这世上虽有苦难，但是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却有平安。我们仍然能够安然居住，我们有安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